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今天是12月5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在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商务部表示将与美国一道在90天内按照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推进有关经贸磋商的工作，尽快落实已经与美国达成共识的具体事项。在此之前，中国官方媒体回避提及90天的期限。路透社援引了解内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中国石油化学化工联合公司计划在明年3月之前恢复购买美国原油。中美贸易战今年早些后爆发以来，中国一度完全停止从美国进口原油。朝鲜事务专家们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会面的问题上应该谨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商务部表示将与美国一道在90天内按照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积极推进有关经贸磋商的工作，尽快落实已经与美国达成共识的具体事项。中国商务部在其网站发表的简短答记者问中表示，与美国的会晤很成功，对落实有信心。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达成贸易战暂不升级的协议。但是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中强调贸易摩擦休战，而不提90天内的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推特上发文说，我们要么与中国达成切实的协议，要么干脆没有协议，我们就将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加征高额关税。我相信我们会达成协议，不是现在就是将来，中国不想要关税。美国和中国同意贸易战暂不升级一天之后，世界股市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不过人们随即开始担心美中两国能否在90天内解决双方立场相差甚远的问题。一旦两国不能达成协议，或许到明年美国就将开始加征关税，而中国也会采取报复措施。华尔街对美中贸易战以及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心，导致道琼斯指数星期二猛跌将近800点，跌幅 3.1%，标普500指数直落 3.24%。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曾经批评中国在开放市场的谈判中有意无意的拖延时间，经常不兑现已经做出的承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三说，美国政府向中国承诺购买美国政府有关中国承诺购买12000亿美元的产品等说明，只是强调对美国有利的方面，甚至有些夸大。环球时报说，3个月内达成协议的期限不仅是对中国，对美国也是如此。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白宫所说的各种承诺也将无效。在另外一方面，路透社援引了解内情的人士的消息的话说，中国国际石油化学联合公司计划明年3月之前恢复购买美国的原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峰会上达成的共识，减少了中国对美国石油加征关税的风险。消息人士说，联合石化考虑明年3月1号之前恢复进口美国石油，据美中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 两国要在明年3月1号之前的90天内谈判达成贸易协议。美中贸易战今年早些时候爆发以来，中国完全停止从美国进口原油。路透社援引亚洲最大的炼油公司中石化的一位高管说，希望购买美国原油的中国买家会利用这个机会购买能够到明年3月1号之前运到中国的美国原油。联合石化是中石化的全资公司，从事原油、成品油、液化天然气以及仓储物流等国际石油贸易业务。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股市一反前天的乐观情绪，在星期二三大指数都出现暴跌。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报道。
今天美国股市的暴跌推进了一天前因为特息会产生的乐观情绪导致的收益，原因有二。第一，投资人重新评估了美中90天休战共识的重要性。第二，债券市场有迹象显示美国经济可能会出现放缓。截至下午4点收盘，道琼斯指数暴跌了799.36点，跌幅为3.1%，跌至了25027点。标普500指数跌了90.3点，跌幅为3.24%，跌至270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283点，跌幅为3.8%，跌至7158.43点。一天前，美股因为美中双方停止了贸易敌对行动而攀升，但是今天投资人对美中是否可能达成避免贸易战的具体协议越来越怀疑。他们发现特朗普在与习近平的会晤中，中国缺乏具体让步，而这种怀疑很大程度上来自特朗普总统本身。他今天发推说，谈判已经开始，看看与中国形成一个真实有效的交易是否真的可行。如果是，我们将完成它，但如果不是这样，请记住，我是一个关税人，当人们或国家进来袭击我们国家的巨大财富的时候，我希望他们为这样做的特权付出代价。虽然美国同意90天暂停对2000亿中国商品关税从现在的10%增加到25%，但是投资人对中国官方声明和美国官员说法进行的比较显示，双方要达成缓解紧张的永久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导致今天市场暴跌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债券市场上短期国债收益率趋向或超过长期国债的收益率，所谓收益率的曲线反转，导致投资人对经济前景的悲观所致。在星期一债券市场交易中，美国3年期国债的收益率超过了5年期国债，2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也在逼近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而自二战以来，每次美国经济衰退之前，2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总是高于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目前2年期国债的收益率虽然还没有超过10年期国债，但两者的利差正收窄到2007年以来的最窄，并接近于收益率的反转。这种情况反映了债券投资人对经济前景的普遍悲观。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贸易谈判在掌声中结束，但是双方是否切实解决了分歧？许多分析认为，特朗普习近平会晤达成的贸易停火协议只是旅途的中间站，不是一个转折点。中国持续的盗窃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缺乏市场准入、高额补贴国营企业，让北京与华盛顿甚至与世界其他先进经济体的贸易分歧根深蒂固。美国设下的90天谈判期限能换来北京做出结构性改变吗？如果谈判没有结果，制裁无效，停火失灵，美国是否该与中国在贸易上彻底分手？美中贸易之争下一步该怎么走？对 这场贸易战暂时停火或暂时不升级的协议应当怎么看呢？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说，
只是一个暂时的休止符，而不是一个战争真正的结束，因为双方其实并没有达成一个真正的协议。我们并不知道中国大陆到底是买了多少美国的东西换取美方的90天的让步，我们也不知道今天这个10%的关税没有调高到25%，未来还有2600多亿的商品是不是会纳入关税的范围，所以双方都提出了一个模糊的一个范围，并没有一个真正具体的结论。所以呢，可能是原本美国设定的90天给厂商的缓冲期，他觉得不太够，他往后再延了90天。对中方来说，他也要用时间换取空间，来让他自己内部能够做更多的调整。所以目前看起来只是一个暂时的停火。你从今天亚洲股市的表现也看得出来，只有一天的上涨，接下来今天开始都在下跌，大家有在等进一步的消息。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这次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晤，以及这次所谓的贸易战停火的协议呢？旅美经济学者夏亚玲说，
大概半年多前我就说中美贸易战是一个长期的博弈，会打打停停，停停打打。那么现在呢，其实双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比如说35，这个35大家都知道是这个无关税、无壁垒、无补贴。另外呢，就是中国政府呢长期以来就是在知识产权方面没有达到以前做出的承诺，还有呢就是过去长期的强迫外国公司在华企业让他们这个转让技术，也就是说所谓用市场换技术。那么这些做法如果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的话，那么中美贸易战不会那么简单，也不仅仅局限于关税方面。那么我们讲就是说其实美方这次非常明确的提出，不是这次提出的，就是在这前一段时期就已经提出的，就是结构性改革。那么这次呢，中方似乎已经答应要在结构上做很大的文章，所以这些到3月1号，如果中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并没有做出真正的明显的进步的话，我相信这个贸易战还会持续下去，而且到那个时候烈度可能会更强。
那么中方没有在对内宣传上具体说明结构性改革是什么内容，那么中方会在未来的3个月内采取怎样的行动来应对来自美方的挑战呢？对于这个问题，旅美经济学者夏野良说，
结构性改革在美方可能更多强调的是贸易条件，贸易的这个对等原则，而在中方看来可能更多的是改善贸易结构。这个可能他在这个文字上面做游戏的话，会对内说一套，对外说一套。但是不管怎么样，那美方在下一步的这个细节谈判中可能会非常的清楚的表述这些，那到那个时候也没办法了，玩那个文字游戏来糊弄过去。那我们知道这个刘鹤副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将会在最近的这几天就是在12号到14号到华盛顿来谈一些细节问题，所以我想到那个时候可能会有更加明显的一些细节披露出来。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讲到过去这么多年来那么中国在这个黑客攻击方面一直是采取否认说我们没有，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中国不但民间有黑客，而且军方专门组织了相当于几个师的部队这样的这个黑客的专业队伍，他们这有专门的黑客基地，他们攻击的不仅仅是民用或者是商业机构，甚至攻击这个军事部门或者国家安全部门。那么这样的话对美国来说其实是一种敌对的行为。如果从技术层面上来讲，那中国是在技术上远远不如美国这方面的技术，但是美国一直没有采用这个正面的全面的反击，所以这个牌将来可能会打。那么我想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是有相当长的这个时间一直在讲，但一直没办法得到解决。那么在这个中国加入 WTO 从2001年到现在17年过去了，那么多的这个关税承诺和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承诺都没有兑现。那么现在美国汽车在中国的平均关税大约是40%，所以呢这次能不能切实的让美国汽车的关税大幅度下降就像以前所承诺的那样，那么这也是有很多的看点。
那么有专家认为结构 变革是无底洞，各个领域的改革都可以往这个筐里放，所以结构性改革是中国政治、经济多方面的综合体。那么，中方能在90天内做出美方所要求的结构性改变吗？如果不能，美方为何要提出这个90天的期限？对这些问题，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说，
中国大陆这种政经结构啊，事实上由来已久，也是它维持内部政权一个最主要的控制武器，所以90天根本不可能改变太多的事情。其实我应该把你的话延伸开来，整个东亚的经济包含了日本，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政经结构其实跟中国大陆也是非常的类似，政府会去帮企业的忙，那企业也仰赖政府的协助，所以类似这样子的经营模式其实在亚洲是非常的普遍。那在目前这个短时间之内，你看日本花了30年的时间跟美国打了那么久的贸易摩擦，日本都没有改过来，那现在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用3个月？我想川普总统在他已经知道从9月份到12月这段时间美国的厂商对中国大陆大举的进货，因为怕未来的关税调涨，他再延90天是希望这些厂商赶快再有一些缓冲期，能够分散自己的进货来源，要不然你贸然的把关税提高到25%，只会造成美国的物价上涨，只会让美国的厂商无所适从。事实上他自己也有关税无法实施的压力，倒不完全像外界所传的好像美国掌握了所有的武器逼迫中方在让步。刚刚提到的黑客问题，我事实上也想到过去的危机解密或者是美国方面去窃听其他国家元首的手机，这好像也是一种黑客的一种方式。所以我想窃取别人的机密是每个国家很多国家安全情报单位都在做的事情。
那么中方会在90天内做出结构性的改变吗？那刚才这个孙明德孙主任所说的说法，特朗普在延长90天的期限主要是给美国企业买时间，对这种看法应当是怎么评价？旅美经济学者夏野良说，
90天和过去的17年相比那当然是微不足道的，17年都没有改过来的事情靠90天能够全部改当然是相当难，但实际上也是给中国最后一个机会，最主要的是在看态度，不是说你这个90天就能脱胎换骨，而是说你的这个态度是不是真正的认识到你过去的那些做法是在国际上行不通的，比如说那种强行的要求企业转让技术比如说这侵犯知识产权还理直气壮还经常的否认，这种做法和态度是不能被容许。如果你有了这样一个态度，有了这种真正改革的这样开端，那我相信会有这个不同的反应。这一点呢，就是说刚才孙主任提到了这个过去有那些日本这样的一些国家也是跟中国差不多，我觉得这个我不能认同，因为差的太多了。日本是一个宪政的国家，对吧？民主的国家，它在很多的基本结构上跟中国是不一样的。虽然在贸易上跟美国有过长期的这个贸易战，但是性质不一样，就像美国跟加拿大跟这个欧盟多多少少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贸易摩擦，但是呢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再讲到刚才这个提到的除了这个我们讲对中国的企业要提出的一些要求，实际上最主要的是美国呢对中国政府提出更多的改革要求。大家还回忆一下，就是说在90年代末那时候美国要给中国最惠国待遇那么也要求中国做一些改善，包括对劳工的这个状况进行明显的改善，给中国普通人有了2天的周末和假期，这个都是过去中国政府从来不愿意告诉老百姓的，很多都是美国提出的条件让中国改善中国老百姓的生存状态那么包括互联网的这个鼓励和发展，那么是以美国的新经济或者讲以信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扩展才迫使中国一步一步放开，所以互联网呢发展到今天由过去的逐步开放扩大到现在进一步的收紧缩小，那么现在呢互联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呢实际上按照中国网民的说法就是一个大的局域网而不是真正的国际互联网，所以中国要想加入 WTO 那过去呢 美国也提出这方面的条件，各方面的开放，包括金融部门、娱乐各个领域。那么现在呢，收紧了，一步一步的向文革时代倒退、毛时代倒退。所以这个互联网的开放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如果这次90天的结构改善里边，如果仍然不能够让中国的用户使用 Twitter、Facebook 或者是YouTube。任何一种互联网的这种工具都不能使用的话，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和障碍。
那么有网友认为，特朗普总统很可能会尽量考虑给出一个合理的、让中国觉得体面的方案。那么习近平对美国提出的条件大概可以接受到什么程度呢？对于这个问题，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说，
川普总统其实我刚刚已经说了，他的关税战打到今年大概已经打到一个子弹用尽的阶段，接下来的2000多亿的商品其实都是美商自己的利益，包含苹果其他的商品，所以他自己有下台的必要。那当然他也知道中国大陆自己内部的金融问题越来越严峻，中国大陆也需要跟美方这边来停火，遏止资金的外流或者是外商不断的撤出，所以双方其实在这次的谈判中就已经在阿根廷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那接下来的90天，就双方就有比较大的石头，要先把大的石头搬开，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一些智慧产权，它应该如何表态，未来的采购应该如何做，这些大的石头如果搬开的话，我觉得美国总统明年的施政重点应该不再放在贸易战、关税战，而会放在基础建设，举债做基础建设，因为那是选举年之前最有效的政策工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大规模监禁维吾尔族人，人权状况日益恶化之际，美国国会参议院举行听证会，讨论美国如何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处理民主、人权和法治问题，并且应当如何推进这些价值观。一些参议员呼吁特朗普政府能够在最高领导人层面提出美国的人权关切。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介绍。
那么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星期二的听证会呢，是主题为中国挑战系列听证的第三部分。前面两个部分呢是涉及到了安全和经济这些方面的议题。那么星期二讨论的是民主、人权和法治问题。国务院美国呢有三位政府官员是出席了作为证人出席了这个听证会。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斯科特·巴斯比说，美国政府根据情报机构和公刊报道得出的评估是，自2017年4月以来，中国当局拘押了至少80万，也有可能是超过200万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的这个穆斯林少数群体。那么他表示，藏人和基督徒以及律师还有人权活动人士呢，也继续受到压迫和无孔不入的监视。那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石禄蕊，他是介绍了美国政府在这个人权方面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和行动。那尤其在新疆问题上，石禄蕊表示，国务院官员呢是与在美国的维吾尔人见面，并与美国执法部门合作，以应对在美维吾尔人遭到骚扰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他说，国务院也接触在新疆有业务的美国和中国企业，让他们意识到这个新疆这个人权的这个情况。那美国在各国的使馆呢，也为新疆教育营的幸存者提供帮助，并与十多个外国政府接触，成功阻止了一些维吾尔人被遣返。那最后一名官员就是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局副局长格洛利亚·斯蒂尔，在听证会上是表示，开发署呢是为在中国、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提供支持，帮助他们保存藏文化，并且帮助藏人社区发展。卡拉，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参议员们他们今天是什么样的看法，他们对于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做法是否满意呢？
是，那参议员们在今天的这个听证会上呢，他们是觉得政府还应该做得更多，尤其是在新疆问题上。那我们知道，在上个月的时候，15个西方国家驻华大使是联名起草了一封信函，希望会见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要求他对据称是少数民族维吾尔人权 被践踏这个事情做出解释。不过这封信上呢没有美国的签名。那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他就质问啊，为什么美国没有签名？那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石路蕊呢，他没有正面回应，而是说美国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参与各国驻华使馆的一些特定活动。那他强调说美国一直是在与志同道合的盟友采取行动，并且美国也有其他手段能够采取切实的行动。那么对于这个回应，我们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他的看法。
我只是想说我们在此抱怨其他国家做得不够，但是当他们真正做了什么的时候，我们却连一封信都不签。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是作为更广泛与中国关系的一部分在华盛顿做出的，还是大使做出的，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那么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来自科罗拉多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里加德纳呢，他是呼吁美国的这个大使或者是联合国的官员能够去新疆看一看。那么来听听他的在听证会上他是怎么说的。
我敦促大使去访问，提出访问的请求。我敦促我们尽一切所能让联合国负责考察的人员立即去那里，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与中国每天有数十亿美元的贸易额，但最可怕的人权侵犯却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
那么对于这个新疆的人权问题，还有中国的这个日益恶化的人权问题呢，出席听证会的这个参议员们，他们其实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是，特朗普总统是否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这个习近平的会面中，以及和中国的这个经贸磋商中提到了人权问题。那作证的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呢，他们没有在场，所以就他们不能确切的知道详细情况。但是他们表示，在边缘场合的时候呢，美国政府是会提出人权问题的。而且国务卿蓬佩奥呢，也是在多个场合批评过中国的人权状况。那么参议员们他们是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够在最高的领导人层面提出这个美国的人权关切。那么来听听马基参议员的他的看法。
我认为您用的是边缘这个词儿，这无法保证，也没有证据显示总统本人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唯一最终可以起作用的层级，尤其是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面的时候，这是可以非常坚定表达美国价值观的时候，让习近平了解美国愿意为维持在全球人权议题上的领导地位付出代价。很明显这没有发生。
那么除了这个新疆的问题，这个今天参加听证会的这个参议员呢，还就这个西藏啊，还有这个美国退出人权这个理事会的这些决定呢，质询了这个美国政府的三位官员。那马基参议员他是认为呢，只有总统的支持，美国才能令人信服的捍卫人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法国的黄背心抗争运动暴力情势愈演愈烈，这场原本从网络发起的民间自发运动为何不断升级，从抗议燃油税演变成抗议法国总统马克龙，马克龙政府如何应应，欧洲各国反应如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蒋景玲的介绍。
这个黄背心抗议示威运动是从11月上旬以来，在法国已经持续了3周啊。那么目前已经造成了伤人3个人死亡。这项运动的直接起因虽然是抗议这个马克龙政府加征燃油税，但深层的原因其实是民众对现任政府各项政策不满的一个总爆发哈。基本上它是对马克龙上台2年来的一次总清算。那么这包括了他的劳工法的改革、削减社会福利和住房津贴，而这一切改革呢，被认为是没有充分考虑到人民的生活和利益。加征燃油税哈，于是只是成为了这个压垮这一股积压民怨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刚刚你也提到，透过这个社群媒体号召大家涌上街头啊，结果这个情势是让 黎的当局啊感到措手不及。这段期间呢，我们同时还看到了民众对马克龙的这个冷漠高傲的不满啊，使他的支持率下跌到只有25%。当然，我们同时也看到这个极右派的领袖，就是马丁勒班的这个支持率啊，更是首次啊第一次领先马克龙。所以这一股巨大的民怨啊，其实已经不是法国政府迂循这个过往对这个示威抗议的这个倾听啊和安抚啊因应的方式可以平息的。那么今天早上最新的消息传出来的是，法国政府可能会暂停这个上涨燃油税啊。如果法国政府真的这么做的话啊，宇文，那将是马克龙的政府执政以来的在政策上还有态度上的一大转折。但是如何以及何时会落实这样的可能暂停的燃油税哦，我想我们必须再观察。宇文，
是。那么近邻，我们知道在邻近的欧洲国家，目前据说也有一些国家传出在声援这场黄背心运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欧洲各国又是如何来看待在法国的这场运动呢？
好的哦，这个欧洲各国对法国的黄背心运动的这个持续性还有暴力性哈，是普遍感到关注跟忧心哦。尤其是看到民众他在谴责暴力的同时啊，同时还是依然支持这个像示威运动。最新的民调显示啊，支持示威运动的这个民意支持率还是高达在70%以上啊。所以黄背心这个运动反映出的固然是民众对法国政府的广泛的一个愤怒啊，但是呢，与法国这个毗邻的比利时啊，在上个周末也出现了穿着黄背心的这个示威活动啊，同时也有暴力行径，所以这令欧洲各国更加的提高警觉啊，因为预闻明年啊的5月，欧洲议会将要举行大选，而极右派的这个目前呢，已经在欧洲啊进行跨国的一个串联，所以法国的黄背心运动被认为只是一项这个欧洲社会生成正在加速分裂的这个警讯啊，跟征兆，所以2019年对欧洲和欧盟未来将是充满挑战和关键性的一年。
各位听众，朝鲜事务专家们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次会面的问题上，美国应该谨慎，因为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6月在新加坡峰会，在新加坡第一次会面以来，朝鲜的去核缺乏进展。特朗普总统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了韩国和中国领导人，表示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会面。特朗普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返回美国途中说，他与金正恩的第二次会面可能在明年1月或2月，正在讨论3个有可能的会面地点。白宫在20国峰会期间发布一份声明说，特朗普总统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有关朝鲜的讨论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过，一些曾经多次与朝鲜打交道并对朝鲜进行仔细分析的前美国政府官员质疑举行第二次美朝峰会的时机。曾经在1994年朝核危机期间担任美国首席谈判官的加鲁奇说，他最关注的是实际进展，需要在工作组级别讨论为了实现目标朝鲜有什么预期，以及美国愿意开出什么条件。曾经在小布什总统政府中担任朝鲜问题首席谈判官的希尔担心，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可能同第一次峰会一样，不会导致在朝鲜去核方面的进展。曾经在中央情报局主管朝鲜事务，目前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做高级研究员的克林娜说，朝鲜认为特朗普总统会像在第一次峰会上所做的那样做出让步，而这种情况是不现实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第五位，各位听众，美国5位前任的和现任的美国总统，星期三将向刚去世的 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也就是老布什，做最后的致意。乔治·布什上个星期五去世，终年94岁。前总统卡特、克林顿和奥巴马将与现任总统特朗普一起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参加乔治·布什的葬礼。他的儿子，美国第43任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将在葬礼上致悼词。在这次国丧上讲话的还有加拿大前总理马尔罗尼、前美国参议员辛普森和老布什总统传记的作者历史学家米查姆。参加葬礼的人也包括英国查尔斯王子、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前波兰总统瓦文萨。星期三的葬礼开始是由灵车队从美国国会山把盖着美国国旗的老布什的灵柩运送到国家大教堂。灵柩是星期二摆放在国会山的圆顶大厅，成千上万悼念者前往吊唁。公众吊唁过程中，一个感人的时刻是95岁的前参议员多尔在别人的搀扶下从轮椅上站起来，向他同是二战老兵的共和党同僚敬礼。葬礼结束后，老布什的灵柩将被安送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再用飞机运送到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星期四在休斯敦将举行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葬礼。乔治·布什的遗体将在休斯敦大学附近的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下葬，紧挨着伴陪了他73年的妻子芭芭拉和女儿罗宾的墓地。芭芭拉今年四月去世，她的女儿罗宾1953年三岁的时候死于白血病。特朗普总统宣布星期三为缅怀乔治·布什的全国哀悼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星期三关闭一天。那么众多的美国民众星期二前往国会圆形大厅列队向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致以最后的敬礼。美国之音记者李华为我们介绍了国会山现场的情况。
今天呢，这个户外白天的室外的这个温度呢，只有大概摄氏3到4度。不过呢，仍然有大批的民众是列队这个排在国会山的外面来这个等待进场，到国会山来向这个老布什总统、前总统老布什的这个灵柩，还有他的遗体来致敬。那么许多民众呢，甚至是不远千里，是从其他的州。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发现有些民众是特地从早上3点呢就起床，然后开车从宾州，甚至是纽约州不远千里的跑到了华盛顿来，就是来希望能够见前总统老布什的最后一面。那么甚至呢，今天这个列队这个人数非常，排队的队伍呢非常的长，许多民众呢大概都必须在寒冷的这个天气之下呢排队等候2到3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说是这个他们的这个诚意呢是相当的感人。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也发现有一位这个民众呢，他是告诉我们他非常喜欢老布什总统，老布什总统可以说是他美国历任总统当中最喜欢的一位总统。他讲到后来的时候甚至是眼眶的泛红，相当的不舍。那么他也希望呢，这个老布什总统的逝去能够为美国的政治带来更多团结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许多一些美国的民众呢，他们对于这个老布什总统高龄94岁逝去呢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和看法。
Well, we are very fond of him. I've met him.
我非常喜欢布什总统，我从前遇过他几次，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英雄，是美国的爱国者。
在很多方面，他一切都是为了美国着想。他曾在军中服役，为国服务。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他坚持做他认为对的事情，做为这个国家好的事，这是他一生的服务。
我看这件事的角度有点不一样，我认为他从某些方面讲是一个深受两党爱戴的总统，他没有制造太多争议，试着团结大家。
那么现场除了大批的美国民众之外呢，也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还有游客呢，到这个国会山前，在国会山前这个排队也是等着进到这个国会山的这个大圆顶大堂呢，来见这个老布什总统的最后一面。那么现场呢，除了我们采访到的一些中国游客之外，甚至也有摩洛哥的游客、日本的游客和印度尼西亚的游客。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这个老布什总统除了是美国第41任的总统之外呢，他曾经还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驻中国的大使，同时呢，他也曾经担任过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带领过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长。那么对于许多这个中国民众来说，这个老布什总统呢，他和这个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和这个交情呢，对于许多民众来说并不陌生。那么我们在现场也采访了一些中国游客，还有中国的民众，他们在这个华盛顿进行这个旅游的时候呢，也顺便经过了这个国会山。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样看待老布什总统。
我觉得呢，老布什他和中国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因为他在中国待过，而且骑自行车还去那个吃油条，对打网球，所以他和中国人民有很那个的，就是个人关系很好，所以说这有助于那个中美的那个合作关系。
老布什我知道，就是说他当过中国驻美大使，然后其实呢，就是说和在他任内跟中国的关系还是挺好的。然后其实而且就是说在因为那会儿是中美关系开篇的时候嘛，就是说他还是起到很重要作用的。他做了一个他是一个奠基人，就是说自从就是中美建交以后，他是作为一个奠基人吧，对，为今后的中美关系打造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吧。
那么老布什总统的这个遗体和他的灵柩呢，将从星期一的这个晚上呢，是从星期一的晚上这个放置在国会的圆顶大厅，一直要放到这个星期三的早上7点左右呢才会这个结束。那么在这段时间呢，也是开放民众任何的时间来供民众瞻仰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为了悼念这个老布什总统的逝去呢，这个特朗普总统已经将星期三这个12月5号列为是一个联邦假日。那么这个众议院方面呢，对此呢也已经取消了所有这个星期的这个有关议事还有法案的表决的议程，一切将会推迟到下个星期来进行。那么在参议院方面呢，这个也有许多的这个法案呢，还有这个议程呢，也都已经先暂停了，一直要等到这个星期三老布什总统的葬礼结束之后才会重新再次启动。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上方面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台湾的立法院院长苏嘉全星期三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代表台湾参加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国葬。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许宁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的新闻稿说，立法院长苏嘉全将代表政府应邀赴美出席国丧仪式。这份新闻稿说，老布什在任内见证了柏林围墙倒塌与苏联解体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一位举世敬佩的政治家。他与台湾的渊源深厚，曾来台访问，更力挺台湾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他任内批准向台湾销售150架 F-16 型战斗机，并以具体行动履行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是台湾的老朋友。苏嘉全说，老布什在国际领域中坚定地与台湾站在一起，与我们共同为了民主自由而奋斗不懈。苏嘉全将在台湾驻美国代表处高硕泰大使的陪同下，参加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的追思纪念活动。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 H.W. 布什11月30号在家乡德克萨斯州病逝。台湾总统蔡英文随后通过发言人表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哀伤与不舍，并立刻请台湾外交部向美方以及老布什前总统的家人致上他与台湾人民的悼念之情。发言人说，蔡英文高度推崇老布什前总统任内致力于冷战的结束和国际和平的促进，台湾人民更由衷感谢老布什前总统曾经对台湾的支持。1993年1月，老布什卸任美国总统职位后，同年11月访问台湾。台湾外交部说，这展现了对台湾的坚定支持。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向俄罗斯发出通牒，要求莫斯科当局在60天内完全和与可核实的履行中程导弹条约，否则美国将退出这一条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也就是12月4日，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外长会议时做出了这项宣布。稍早些时候，蓬佩奥说服了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外长们同意正式认定俄罗斯实际上违反了中导条约。他还说，中国、俄罗斯、朝鲜都不是中导条约的签约国。美国曾经3次通过外交努力试图尝试扩大这一条约的适用范围，但都没有成功。今年10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实施了30年之久的中导条约，理由是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在违反该条约，而中国不受约束的发展和部署中导条约所禁止的武器。莫斯科否认华盛顿的这项指责，但表示愿意考虑美国的不满。北京曾经表示，美国不应该单方面的退出中导条约，并批评华盛顿在退约的问题上不要拿中国说事儿。美国前总统里根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1987年签署了美国和苏联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禁止双方研发和部署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之间的中程和中短程常规和核导弹，目的是缓解冷战时期的紧张气氛。特朗普政府和前奥巴马政府都指责俄罗斯违反了这一条约，部署了违禁武器，以威胁美国盟国和亲美国的前苏联共和国，而中国不是签约国，并一直在研发和部署这类中程导弹。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美国特种部队具备特殊条件和独立优势，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安全挑战。美国陆军中将理查德·克拉克星期二12月4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核准他接任美军特种部队司令部司令的听证会上说，特种部队司令部在各战区设有特别行动指挥部，具备依照国家的国防战略应对具体安全威胁的独特能力。克拉克说，人们常常谈及俄罗斯和中国的优势，但是他们应该谈论美国的非对称优势。这两个国家没有而我们拥有的优势是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由于有了这些盟友，我们在世界各地的部署，尤其是特种部队的部署，的确给了我们优势。克拉克还说，在集中精力对付激进组织长达20年之后，美国的特种部队正在积极做出调整，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实力接近美军的竞争对手的挑战。美国今年公布的国家国防战略视中国和俄罗斯为美军的主要竞争对手，并以此作为军方申请预算提高军力的基础。克拉克对军事委员会的参议员们说，美国特种部队目前有足够的人员执行各项任务，如果参议院核准他接任特种部队司令部司令，他会认真审视资源的配备。美国目前在海外部署了3000多名特种部队成员，包括在日本帮助自卫队创建快速反应部队的人员，在韩国帮助应对朝鲜的战略威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决定美中贸易战暂缓升级的美中领导人会谈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落幕之后，有关专家围绕这次会谈的成果和输赢展开了多角度的剖析和议论。鉴于双方公布的会谈成果说法不一，美中在这场仍在持续的博弈中究竟谁输谁赢，众多学者各持己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在世界两大经济体美中经贸关系紧张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 G20 峰会期间举行的会谈成为全球瞩目焦点。美中领导人会晤的时间超过了双方预期，特朗普与习近平交流的议题涉及广泛，包括贸易、朝鲜、打击毒品犯罪等问题。经过会谈，美中双方经贸关系有所缓和，不过双方描述会谈成果的说法并不一致。根据美国白宫公布的会谈结果，美中双方将从12月1号开始的90天内就贸易问题展开谈判。美国目前对中国加征的关税税率仍维持在 10%， 如果90天后双方没有达成协议，税率将提高到 25%。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称，双方同意停止升级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中国官方在会谈后发布的通报中没有提到90天的谈判期。中国媒体对于90天后若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继续加征关税的立场少有报道。新华网题为《中美同意不再加征新关税，释放了三个清晰的信号》的文章称，双方各退一步。文章说，中美达成重要共识，经贸摩擦由此进入新的阶段。该文认为，如果美国没有诚信，继续漫天要价，不排除又会出现新的波折。文章还说，如果双方在90天内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很可能故伎重演，将 10% 的关税提高到 25%。 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认为，美中双方都是谈判的赢家。他指出，中国取得了三个月的时间，这是重大胜利。另一方面，美国的农产品也是中国需要的。中国承诺将大量购买美国商品，预计美中双方接下来将就强制技术转让、知识财产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服务以及农业方面展开谈判。美国希望中国做出结构性改变。中国经济学家、天泽经济研究所创办人毛于轼认为，任何贸易战都会造成双输局面。美国对中国在贸易中的行为不满，因而发起贸易战，希望中国改变做法。毛于轼称，美中贸易战的根源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同时扮演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角色。
裁判员不能踢足球，国企就是裁判员踢足球。国家是一个管理机构，你怎么跑到市场上去赚钱呢？所有的矛盾，中国在贸易上所有的矛盾，归根究底是中国国企的本质所决定的。中国说国企改革说了几十年了，没有找到办法，就因为国企的东西本身是一个不合逻辑的东西，你怎么改啊？只有一个改法，就是把国企改成民企。
北京此前对美国做出强硬表态，称如果美国要打贸易战，将奉陪到底。习近平更亲自表态以牙还牙。对此，贺江兵认为，中国现在看来对美国的制裁无计可施。
以牙还牙，我在答应都说了，你根本没有牙。你比如说那个9月20号他制裁李恰福的时候，金融制裁你没办法的，这个牙只有美国有，你很多牙都没有。所以他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了。
华盛顿声称，中国从俄罗斯购买军火违反美国对俄制裁规定，宣布对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其部长李尚福实施制裁，引发北京强烈不满，美中两军一些高层交往活动因此取消。贺江兵称，贸易战对美国经济影响不大，美国市场对于中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美国贸易战的另一个目的在于推进朝鲜去核。
他是促使在一月或者二月跟金正恩会谈，第二次会谈。他为什么要定三个月啊？那刚好不在这个框架之内嘛。他是再使金正恩就范。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三次访问中国，习近平也承诺将回访朝鲜。对于习近平何时访问朝鲜，坊间传闻不断。周二下午，中国外交部罕见宣布朝鲜外相李永浩应邀访华，这一进展是否意在为习近平出访平壤铺路，各方正密切注视。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尽管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密切，但是俄罗斯与台湾的交流互动一直没有停止。俄罗斯顶级的博物馆最近首次在台北举办画展，双方还将加强旅游合作。台湾目前给予俄罗斯公民免签证入境的待遇，双方明年可能开通直飞包机航班。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位于莫斯科的普希金博物馆与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最近合作，双方不久前在台北首次举办法国绘画展览，这是这家俄罗斯顶级博物馆第一次前往台湾活动。从11月中下旬开始的这个法国风景画展览将持续到明年2月结束。普希金博物馆说，展览中展出了这家俄罗斯著名博物馆所收藏的从17世纪到20世纪48名绘画大师所创作的65幅作品，最出名的包括法国名画家莫奈创作的《草地上的午餐》，此外还有雷诺阿、卢梭等法国画家的作品。来自莫斯科、圣彼得堡、西伯利亚和远东的20多家俄罗斯旅游机构也共同组团最近访问了台湾，访问团会有了台湾的相关官员，他们还参加了刚在11月末举办的台北国际旅展活动。俄罗斯旅游业界说，俄罗斯的一家专门从事旅游包机服务的航空公司明年有可能开通从莫斯科到台北的直飞航班服务，初步计划每周一个航班，如果客源充足将增加航班的次数。台湾从9月份开始实施试行性措施，俄罗斯公民入境台湾能够享受免签证的待遇，可在台湾停留14天的时间，这一试行性的措施将持续到明年7月末。俄罗斯旅游业界人士说，双方彼此对对方的兴趣都在增加，有不少台湾人愿意前往俄罗斯的贝加尔湖等地，特别是远东的勘察加半岛，品尝当地的各种海鲜，观看那里的火山，也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希望访问台湾。历史学家祖伯夫说，一些俄罗斯人特别是知识界人士都知道中国和台湾的不同。祖伯夫说，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一提起中国想到的就是共产主义的中国或是红色的中国，而提到台湾人们就会联想到民主。由编舞大师林怀民率领的台湾舞蹈团云门舞集也经常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的几家主要消遣性网站上现在就能购买云门舞集明年6月在莫斯科的演出门票。在马英九执政时代，前台湾第一夫人周美青也曾经两次访问俄罗斯，其中一次访问是周美青率领云门舞集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契诃夫文化节活动。虽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俄罗斯与台湾的交流互动一直在持续，从未停止过。在俄罗斯下院国家动马中，多年前还有由议员组成的对台湾友好小组在活动。当年陈水扁当选总统后，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甚至还参加过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陈水扁就职总统的酒会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 .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玉华，我是齐之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